在上去还是在下面？上去啊，上去。我感谢吴牧师跟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要知道，我上次来这里讲，我是九月份的时候哈，那有多少人是上次来过的？你可以举一下手吗？哦，其实呢，这个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没有来过的。那这样的话呢，我先简单把我上次讲的内容呢来复述一下。那抑郁症呢是刚才吴牧师讲哈，抑郁症不是情绪不好，所以情绪不好呢是每个人都有的事情，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抑郁症。那所以呢，这个抑郁症的定义呢，我们说呢，这个需要两周哈，需要两个礼拜，每天都有这种的。几乎每天都有这种的问题。第一个是情绪低落，很难受，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不能面对一天，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失去了喜乐、兴趣、动力，而且觉得很疲乏，觉得没有这个体力啊，做起事情来味同嚼蜡，提不起劲，这个是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是觉得很抑郁很压抑，第二个是失去了喜乐跟动力，第三个呢是早醒两三点钟醒过来就无法再睡。那每个人都有时候会早醒了，但是呢持续每天两三点钟醒过来两周以上，那我们算是抑郁症。第四个绝望，生不如死，觉得活不下去啊，内疚，这种没有希望没有盼望，觉得没有出路，特别是没有出路，觉得好像也找不到出路了，没有路可走了啊，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是没有胃口，体重减轻。第六个是焦虑恐惧，坐立不安。第七个是无法集中精神，不堪重负。第八个是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愿意说话，容易发脾气。那所以呢，这个是基本上面抑郁症的八个症状，两周以上我们就算是抑郁症了。如果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大概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一年的里面会得抑郁症，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数据哈。每个人都可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得抑郁症呢大概是十分之一。好。那抑郁症普遍，我刚才讲说西方国家一般也是 6% 到 10%， 这个是许多大型的研究都告诉我们的。可是呢在非洲、南美跟中东的人呢就好像比较少，只有 2%。 那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文化不容易叫你得抑郁症，还是这个环境比较好，没有这个事情的，只是呢一般的人不认识而且不承认有这个事情。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以前2000年的时候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中国跟日本的抑郁症呢也只是 2%。 那大家呢就觉得呢，可能东方的文化是有对抑郁症保护性的，意思说呢有东方文化的人呢大概不容易得抑郁症。其实不是的，其实呢是因为中国人跟日本人啊有抑郁症不肯承认。第一个根据呢是因为中国跟日本的自杀率呢是西方国家的自杀率的三倍，那没有理由的，为什么这个不得抑郁症会三倍的人自杀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后来中国自己都觉得呢，大概这个中国人不得抑郁症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战胜了抑郁症啊，当然有人这样想啊，觉得呢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已经这个改革了社会了啊，叫人从这个抑郁的里面释放出来。可是过了一阵子自己觉得脸红啊，觉得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在2009到2013的时候，中国自己做了四个很大型的研究啊，几万人的研究，发现呢其实呢在中国的里面也是6%的人得抑郁症，那就是跟 世界的这个比例一样的。那为什么以前的人认为自己不得抑郁症呢？在香港啊，1986年的时候，陈嘉乃医生去做一个研究，陈嘉乃教授做一个研究，在沙田啊，你们去过香港知道沙田，到沙田有多少人是从香港来的？啊，不少人呢。所以呢，这个你们听我的普通话还可以吗？我的普通话就是我的广东话嘛，所以啊，你们会听的啊，应该很容易听。那所以呢，那沙田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只有2%的人得抑郁症。到了2008年，就是20年后呢，这个李晨教授，同一个大学啊，香港中文大学，同一个教授，同一个大学，陈嘉乃医生，陈嘉乃教授退休了，李晨教授做了同样一个研究，20年之后，在沙田同样地区，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这个样本。结果呢，发现呢是9%的人得抑郁症。那你20年里面怎么可能香港的人4倍半的人增加抑郁症呢？不可能的事情啊。理由在哪里？理由在1986年的时候，你去问他，你情绪压抑吗？你没有早醒？他听了之后有都不肯承认了，这个是原因。后来呢，现在过了20年，慢慢呢，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正视了，所以呢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中国呢，香港呢，从这个1986年的 2% 的抑郁症变成2008年的 9% 的抑郁症，中国从2000年 2% 的抑郁症到了2013年的时候的 6% 的抑郁症，就是这个道理。是中国人开始呢对这个抑郁症的问题不能再否认了，不能再不承认。好，那以前普查偏低是因为中国人不承认，不认为自己抑郁症。其实抑郁症呢是世界现在第二个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啊。主要的困难呢，不单是因为它影响我们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而且它增加这个自杀率200到500倍。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如果你说呢，在美国得抑郁症的人，白人啊，他接受药物治疗，60%的抑郁症的人呢，去接受药物治疗。美国的黑人呢，跟拉丁人呢，是30%的人去接受治疗。美国的华人呢，只有10% 的人，10个里面1个去接受治疗。那也知道这个文化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尽管中国人开始多一点人接受有抑郁症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去接受治疗呢还是不愿意的，只有10%的人去接受治疗，而且这接受治疗还不是完全是药物治疗。在中国本身呢，在这个2013年的研究的里面，只有1%的人去接受治疗。那你想嘛，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真是一个很困惑的事情哦。而且中国人的一个华人东方人啊，不单是中国人，华人啊就是东方人了，应该这样讲啊，越南人、菲律宾人、印度人、韩国人、台湾人、日本人都有一种叫所谓躯体化症的问题。那我等会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问题很麻烦了，就是说在中国一方面呢是文化叫人不承认，另外一个是文化叫人不接受治疗，第三个是因为他有时候文化影响他这个把自己的症状表现出来。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科学对抑郁症的理解。1978年以前，主要呢抑郁症是从心理学行为科学的角度，从心理病态、家庭成长的经历跟行为反射就是 conditioning 啊，这个 reaction 啊 conditioning。那这些呢是当时我去英国的时候啊接受的想法，就是说呢，抑郁症是一个谜，基本上面呢它有很多影响它的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一般呢跟这个不正常的心理 abnormal psychology。这个不正常的行为、病理的心态哈 ，psychopathology 跟家庭成长的环境、行为反射这种呢，来解释这个抑郁症。1978年的时候，哦，虽然呢，像在1960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发现了 药物治疗是相当有效的。可是尽管到了这个70年代我在英国的时候呢，许多的专家还是不认同这个事情，而且当时的药物的副作用是很大的，现在的药物副作用是很少的，以前的药物副作用是很大的。好，直到今天呢，我前天在看这个我们这个学会的一本刊物，其实到今天为止还是有这个精神科的人不认为这个抑郁症是一个病哦，还是有这样的人的。那基督教的里面就更明显了啊，特别是所谓圣经辅导的改革中的圣经辅，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改革中的，我没有问牧师，我不知道他的神学是不是改革中的，若是的话，那希望呢他原谅我这样讲哈。这个在这个最少一部分的改革中的人里面呢，他相信呢这个抑郁症并不是一个病，只是一种的痛苦。那我们呢有机会来讨论这种的事情哈，今天看看能够讲到什么地方。好，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还是有人不承认的哦，可是呢这证据呢已经是一步一步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抑郁症其实是一个大脑的病。第一个证据呢是1978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医学院在 Pittsburgh 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有脑电波的变化，这个是第一个证据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抑郁症带来还是脑电波带来，那这个去讨论这个究竟是哪个是鸡哪个是蛋，究竟是抑郁症造成这个脑电波的问题呢，还是脑电波的问题造成这个抑郁症。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治疗好了这个抑郁症，第一次治疗好了之后呢，脑电波正常不一定恢复正常的。而且呢，脑电波不正常的人呢，过一阵子之后，如果他不恢复正常，这个人的抑郁症会复发的啊。这个呢，就是证明说呢，是脑电波的不正常，就是反这个一个证明呢，说是一个脑子的问题，脑子的问题造成这个抑郁症。好，那么1978年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英国，我们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大家一般的想法呢，普遍的想，没有一个人呢认为呢这个发现是对的，大概是他们错误的，搞错的。后来呢，慢慢越来越多的这种证明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脑电波的问题。好，那当时的科技非常有限，所以呢对这个抑郁症大脑功能的紊乱呢，我们不理解。到了90年的时候呢，开始我们对这个大脑的介质啊 ,neurotransmitter, 大脑的介质 ,neurotransmitter 是大脑细胞跟细胞讲话沟通的一个媒介，比如说细胞与细胞之间的通话是用这个介质的。了解了这个大脑介质的问题之后，开始知道呢，抑郁症是大脑介质的问题，我等会给你看这个证据。到了2005年开始，我们对大脑的网络有了解，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一个网络的问题，抑郁症是一个网络的问题，网络出问题，当然也是介质的问题，当然是脑子的问题。这些证据呢，非常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来告诉我们说，抑郁症其实是一个大脑的病。到了2015年基因学的人用这个一个方法叫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啊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来研究这个几万个人的基因跟有这个抑郁症跟没有的来比较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两处的抑郁症的基因。那当然呢这个发现很新啊，所以呢需要证明，但是其实呢你看这个文献的话，已经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两处的基因呢确实是跟抑郁症的发病是有关的。抑郁症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关系。我看很多这个基督徒改革中的基督徒讲这种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很奇怪的哦，他以为呢基因，你有这个抑郁症的基因，那你就是100%会得这个病的。不是的，基因呢它有它自己表达的一个问题 expression 啊，我们叫 expression, 基因有一个 expression 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一说你有这个基因它不一定表达出来的。一般呢诱发这个基因的表达是环境啊，这个 environment, 诱动这个基因，叫这个基因的功能不正常的功能呢表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没几乎呢人类的病没有一个病呢你有这个基因你一百是一百就得这个，你有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癌症，但是我们不癌症的细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癌症的这个得癌症的机会。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些书的话呢，最近呢有两本书是这个写得非常好，是个印度人写的。第一本书呢叫 Cancer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这个是New York Times 的2012年十大好书之一啊。去年2016年有本书也是同样一个人写的，叫 The Gene。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两本书很厚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呢你应该，对，我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啊，怎么我们对行为科学跟医学完全没有了解，你们对这个 computer 这些呢都非常理解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医学跟生命科学一点了解都没有呢？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做精神做医生的不少啊，做精神科的没有的，没有，其实我死掉就没有了，我死掉了，我死掉了，全世界就没有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了啊！这最后一个，你看到这个就是 this is it， 好，我死掉就完蛋了，我死掉就结束了哈、啊。这个你可以写一本这个基督徒做精神科医生的历史啊。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徐礼祥，他现在已经死掉了，以后就没有了。没有，其实呢，这个每一年啊，每一年我们医学院一万个人，美国医学院一万个人毕业，其中2000个是华人。400个是基督徒，2000个华人里面有400个基督徒，没有一个做精神科的，你想为什么会这样？无论怎么样，我再介绍两本书，我说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一本书叫 Cancer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你到图书馆去借啊。第二本书叫 The Gene。 好，那么你看这本书你就知道呢，这个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嘛，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基因，但是这个基因它不一定表达出来的，它需要这个环境把它表现出来。最近不是有一个研究，他说呢，这个老人痴呆症的人，在这个靠近这个主要公路的上面啊，这个发病率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环境的污染嘛，因为这个汽车喷的这个废气出来，影响这个脑子的功能啊。这个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所有的病，所任何你想得到的病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好，那么抑郁症也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一个问题。我们呢有这个基因的几率是多少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基因，问题就是你的版本是一个最健康的版本还是比较不健康的版本，这个分别在这里。不健康的版本比较容易被这个环境的诱动，叫你呢这个得抑郁症。改革中的人呢喜欢讲一个例子叫火柴，他说呢，如果你把一个火柴啊放到一杯水的里面，这个火柴就熄灭了，然后这个火柴就不再着了，不再烧了。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火柴放到这个油的里面，它就会爆炸。那是以什么缘故呢？他说呢，灵性的问题。他说这个是灵性的问题。如果你的灵性好，环境的压力来到，你能够叫这个火熄灭；如果你的灵性不好，你的火就会烧起来。他是这样想。我们呢，如果用科学的想法来讲呢，是说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问题。这个火柴是环境，油还是水是基因。基因的不同的版本，如果你有个版本是不正常的版本，那它会烧起来，会得抑郁症。如果你的版本是健康的版本，它不会烧起来。虽然你失业不一定会抑郁的，你不一定会抑郁，你家里面出问题，经济的问题，健康的问题，你不一定得抑郁症的啊。如果你基因好的话，不是因为你信心好啊，是因为你基因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很多的误解啊，这个讲不清楚的误解啊，讲不清楚的误解。好，基因症的成因啊，所有的病的成因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抑郁症也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基因现在已经找到几处了， 你要什么证据啊？所谓的证据呢，就是你相怎么讲，你还是永远都有理由。尽管这个证据已经一步一步的在 build up， 在七八年从大脑的脑电波进到这个介质的问题，进到这个网络的问题，进到现在我们找到基因，还是很多人不接受的啊。环境的诱因，是各样的打击，天灾意外事故，考试的压力，亲友死亡疾病等等各种的诱因哈。基因呢，我刚才讲了已经找到几次，我等会来看一个事情。没有环境的诱因可能不会发病的，因为它不诱动这个基因啊。发病以后啊，基因有时候没有诱因也可能出现混乱。你说这个不正常的基因表达出来了之后呢，它可能没有新的环境诱因，它也可以发出来。为什么抑郁症会复发了？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功能已经开始不正常了。环境的诱因第一次诱动了这个基因，发动了出来，表现出来之后，后来它可能呢没有别的环境诱因，它也可能自己会发动这个不正常的功能啊。所以呢，这个就解释为什么抑郁症会复发嘛。为什么病会复发嘛？为什么你血压高？你以前呢这个饮食不小心啊，每天吃很多这个糖，很多巧克力，很多猪油甜的什么啊，这个我一次请一个人去吃饮茶，他点的不是点心，他对哈搞秀麻这些他没兴趣，他要的是老沙包啊什么这种甜的。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哦，你这个吃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发胖的啊，而且呢会增加你的血压。好，那你说好以后呢我不吃这些，那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但不一定的哦，他有时候呢这个基因又动了之后，你的血压高就是你很小心来控制你的饮食，他还是可能有这个血压高的。这个是基本的这种的这个科学。可是呢许多的特别是中国人，加上呢这个基督徒也是，西方的基督徒也是对这个脑神经科学没有兴趣啊。所以呢这个造成了很多的误会，很多讨论不清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呢这个叫基因决定论，很多人说哦徐立强你这样讲就是基因决定论，没有这个意思，我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啊，没办法讨论了。好，那所以呢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200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基因呢找到了，叫氢色胺的启动体。20以后呢一直找不到。那这个不是单单是抑郁症的问题啊，在这个基因学的上面呢，头十年是非常，2000年的时候这个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基因谱嘛，这个 human genome，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 Fenton 跟这个其他的人呢这个宣布说呢我们已经找到了 language of God。 但是呢在往后的十年的里面啊，一直呢找不到很多的基因啊，癌症的基因找不到，心脏病的基因找不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方法不对啊。后来呢到2010年我们开始呢用这个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了，结果呢用在抑郁症的里面呢找到了两处的基因，用在分裂症上面呢找到107处啊的基因。那所以呢分裂症是一个基因学上面来讲比较复杂的病哦，要治疗的话呢比较困难。我们经验上面也是这样啊，分裂症是比较难治疗的。抑郁症其实是很好治疗的一个病哦，因为呢它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成分比较简单了。好，那我们呢以后呢慢慢十年后我再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就更清楚了。现在呢要等他们的证据出来。这个是氢色胺的启动体，但我不解释了，上次我讲过。基本上面它有两个版本，我们的基因呢一个版本是从你父亲来的，一个版本是你从你母亲来的。所以我们最少呢每一个基因呢我们身上有24000个基因，这24000个基因呢每一个都有几个版本啊，最少有两个版本啊。好，那么 in this case 啊，在这个氢色胺的启动体啊 serotonin transporter 的这个基因呢，serotonin transporter 的基因呢它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长的启动体，第二个版本呢是短的启动体啊，蓝色那个是长，这个叫启动体，这个 这个区域呢，这个长多点基因啊，那么这个比较爽。好，那长启动体呢，你如果有长启动体的话呢，你承受压力的能力比较强。如果你有短的启动体呢，你承受压力的能力比较低。那你说证据在哪里呢？我们讲证据嘛，我们不要讲理论啊。你说看了证据你还是不相信，那另外讲。可是呢，你不能没有证据然后讲说呢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啊。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青山的启动体是跟抑郁症有关系的？最少呢有两个证据啊。在这个举例啊，在这个做了很多研究啊，不其中最清楚的研究在美国一个 Katrina 的风灾的里面呢，几万个人啊，几万个人无家可归，你记得啊，你记得这个 Katrina, 记得吗？啊 ,Katrina 这个风灾几万人无家可归，这个叫这个 Bush Administration 呢很 embarrassed, 因为他反应不过来嘛。那么在这个几万人无家可归的里面，当然有人得抑郁症啊，长启动体的 5% 的人得抑郁症，短启动体的人 30% 的抑郁症。你知道我意思哦，这个是比例的问题啊，这个并不是呢你信心的问题，跟你的灵性没关系的。你有长启动体，我等会讲啊，这个对灵性也没有关系，灵性对我们的精神病怎么解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要另外讨论吧。但是呢，最简单的从基因的角度来看，长启动体的这个人在很大的压力之下 ,5% 的人会得抑郁症的，不是一定不得抑郁症的，你就是一心很好的话，你还是有可能，这个环境压力很大的话，你还是有可能得抑郁症的。短启动体的 30% 的人得抑郁症。那你说还有级别的证据吗？有啊。2013年美国发表了一个很大的研究啊，几千个小孩子在美国南部啊 ,Georgia 州低下层这个社会，黑人跟拉丁人，在很大的社会环境压力的里面，在他们六七岁的时候把他们的这个启动体查一下，追踪十年之后发现，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的小孩 5% 的长启动体的人15岁的时候得抑郁症，短启动体的人 30% 的人得抑郁症。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讲得清楚，不清楚的话你们举手嘛，我可以再讲清楚一点，我可以用广东话再讲一次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问题，你有这个基因，你的这个得抑郁症的几率就看呢这个环境的压力了，环境的压力大，你有这个抑郁症的基因，你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你有很好的基因，环境压力很大，你得抑郁症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几率就比较低。所以青山的基因呢，是影响应付压力的环境啊，不是因为人信心不足，还是能力低，还是意志薄弱，而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啊。我希望呢，你先听我讲啊，你不同意没关系啊。好，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那你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大脑的病啊？我说呢，从1978年开始呢，我们知道这个十年的研究啊，做了十年是脑电波的变化。到90年开始呢，我们对这个 neurotransmitter 了解了，所以呢，过往后的15年是从大脑细胞介质的紊乱里面来理解抑郁症。现在我们是从这个网络来理解这个抑郁症哈。好，我们看啊，这个是脑电波哈，这个是清醒的电波，这个是浅睡的电波。Stage 1 and 2 是浅睡了 ，Stage 1，Stage 2呢，这个波比较慢，而且波度的幅度比较大，这个 amplitude 比较大。第三、第四我们叫慢波睡眠啊 ，Deep Sleep，Deep Sleep 的波呢很大。这个幅度很大，而且波比较慢。另外有一种睡眠呢，叫这个做梦的睡眠。做梦的睡眠呢，基本是 stage one 的 sleep 啊，很相似嘛。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做梦是轻睡呢？这个就是 60年代发现的啊，做梦有两十二点零五，每天呢都有做梦的睡眠的。刚出生的小孩，你如果有个 baby 刚出生的，他一天睡22个小时，这个22个小时之中啊，16个小时是做梦的睡眠，不做梦的睡眠是9个小时，知道吗？啊，这个是出生的小孩，到2岁的时候已经转过来了。做梦的睡眠变成6个小时，不做梦的睡眠是14个小时。到10岁的时候，它的比例呢就相续呢就怎么讲，这个变成呢是4个小时做梦，6个小时不做梦。到你25岁就是2个小时做梦，6个小时不做梦，知道吗？那算了，每一个人呢都做梦的，每天晚上你睡觉如果是8个小时的话，大概1/4的时间是做梦的睡眠。你说我昨天晚上没有做梦，要不就是你已经死掉了，昨天晚上死掉，只有死人呢他是不做梦的，要不呢就是你这个做了梦自己忘掉。那么其实呢每个人都做梦的。好，那做梦是啊，因为为什么要做梦啊？做梦呢就是因为呢我们要整理我们白天的事情啊。所以举个例子啊，这个我最近看一本书，讲这个很饥饿的人啊，在这些那个集中营的里面的这些人呢，他没有东西吃，每天晚上他做的梦都是呢吃食物啊。他整理这个他自己这个缺乏这个营养这种的想法，这个脑子要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所以呢他做的梦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每天晚上的做梦呢都是跟我们一般的白天里面发生的事情要整理的关系的。不做梦的睡眠呢是为了身体的休息啊，那这些是现在做梦的研究很少做了，因为呢大家对这些没兴趣啊。但是基本上面呢我们这个了解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抑郁症的人啊，这个是正常的睡眠啊，正常的睡眠你躺下去睡眠11点躺下去睡眠呢，大概45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你进入深睡的第四层的睡眠，然后第四层的睡眠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你就第一次做梦，做第一次做梦大概10分钟，然后你进入第二次深睡，然后第二次做梦，然后第三次深睡，第三深睡呢比较浅，开始比较浅了，第三层的比较多，然后呢第三次的做梦，然后呢下半夜你的睡眠比较浅，但是你做梦的时间比较长，知道我意思吗？啊，这个呢是正常人的睡眠。你如果今天你网上去 Sleep Lab 里面做一个研究，你的做梦的图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全世界的动物，我们知道的动物，全神所造的所有的大脑的动物呢，都是有2种睡眠的，一个是做梦的睡眠，一个是不做梦的睡眠，一定的。那说为什么神要这样造啊？那你要问他。那么抑郁症的病人呢有3个特征，是所有的抑郁症，无论你是中国人的抑郁症，还是美国人的抑郁症，还是非洲人的抑郁症，还是北极人的抑郁症，都一样的，还是老虎的抑郁症，都是一样的。这个老虎也会得抑郁症的，我们会慢慢讲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个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抑郁症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你的睡眠深睡的时间很浅了，意思说呢这个很少，一个呢这个是你的大脑不给你休息啊，它因为太压力太大嘛。所以你看这个抑郁症的病人，他 stage 3的 sleep 只有大概半个小时都不到， stage 4只有几分钟，基本上面他晚上不做梦的睡眠都是在 stage 2的啊。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他的这个做梦的睡眠是往前挪移的，这个正常的人是1个半小时之后第一次做梦，抑郁症的病人大概半个小时45分钟呢开始就做梦了。第三个特征呢是早上睡后4个小时，就是早上3点了啊，2、3点的时候呢，在做梦的一个睡眠之后呢醒过来你就不能再睡了啊，这个是第三个特征。所以三个特征哦，第一个深睡很少，第二个提早做梦，第三个3点钟醒过来就不能睡着。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呢 你脑子不给你睡眠，第二它因为压力太大，所以呢在你躺下去睡眠的时候，脑子呢就急不期待的要整理这个压力，所以提早做梦啊。第三个，他后来呢就不肯干了，他后来呢觉得这个压力太大，这个老师说我辞职啊，老师说我不干啊，你自己去干，他就把你叫醒了。所以呢你说真奇怪了，你这个起来你还是要老师来干的啊，还是要他也整理这个压力，但是老师不给你合作嘛，这个问题就是人与自己的矛盾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啊，这个老师不跟你合作，所以他不肯在做梦的里面来跟你整理这个压力，所以这个你两三点钟醒过来，所以一般呢你说呢偶尔有两天睡不这个三点钟醒过来是什么缘故了？压力太大，因为老师不肯跟你合作。那为什么抑郁症是两个礼拜了？因为呢他长期是这样嘛，这个经常不肯跟你合作，那你就得抑郁症了，就是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呢这个证据呢在所有的人种的抑郁症里面都会这样，这个就是解释第一个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脑子的病。后来呢我们对这个 neurotransmitter 开始有了解了，这个是什么图了？这个图呢，这个红色黄色蓝色这些地方呢是氰酸减少介质减少的一个图啊。那么左边那个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35岁的人的脑子，右边那个是一个75岁的人脑子，他告诉你什么啊？告诉我们说呢，年轻人的抑郁症跟年老人的抑郁症都跟氰酸的功能不正常有关的，是一样的抑郁症。你说这个跟年龄不说，因为你老了之后抑郁症呢就不一样的问题，不是的，完全都是因为呢这个介质出问题啊， neurotransmitter 功能出问题。那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吃 Prozac 这种的药有用了、啊、为什么吃 Prozac 有用呢？因为呢 Prozac 是氰酸的药啊，它把这个不够的，你知道 Prozac 呢是 Indianapolis 教会的长老叫 David Huang 他发明的、哦、这个药是他70年的，他是现在他在不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伊莱利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chemist 啊，他是一个很好基督徒啊，他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他发明这个药之后呢，如果有这个制造药能够得诺贝尔奖，他应该得诺贝尔奖。他造了这个 project 之后啊，简直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我说6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药，但是当时的药副作用很大嘛。Prozac 呢是第一个呢这个副作用比较少而且呢这个效果很大的药。Anyway, 所以呢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是一个针对这个氰酸的药嘛，所以呢有用啊。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很清楚，我没有时间给你看截图啊，这个是抑郁症的脑子啊，氰酸的功能很低。到了他好了之后呢，这个人是吃 Paxil, 不是吃 Prozac。一样的，是同样的药，同功能的药，你看它的这个介质就恢复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对这个抑郁症的了解是蛮清楚的，这个是多巴胺的 dopamine 的另外一个介质的一个图，我就不解释了，我们要讲的事情很多、啊、这个是产后抑郁症的这个一个另外一个介质叫 monoamine oxidase A,这个当然氧化酶的这个图，那它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这个抑郁症的产后抑郁症的病人的脑子缺乏这个 MAOA 啊。那 MAOA 你可以用 Prozac 来治疗吗？也是可以的，因为呢所有的这个脑子呢会把这个一个转化到第二个的。到了2005年我们开始知道这个网络的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脑子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 neural network。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其中一个问题呢是这个前扣大腿，我们这个叫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这个地方呢出问题，这个地方出问题哈，这个地方出问题呢是从这个感情的网络跟前脑的连接上面了，所以呢这个影响的是你的情绪，也影响的是你的思路，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问题，这个 depression 是这个网络处的，这处的网络处还有别的地方出问题啊。不过我举个例子给你看呢，这个是一个六岁 然后六十几个六岁的小孩啊，六岁的小孩是从这个罗马尼亚 Romania 的这个孤儿院里面找出来的小孩。你看他们非常抑郁嘛，因为呢这个没人去照顾他们，这个从小就没人爱他们，到六岁尽管他们能够勉强自理也能够说话，但是呢他们的情绪的控制非常差，他们的情绪非常压抑。做一个这个网络的图，下面的图是网络的图，你看啊，他们的这个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我刚才讲这个网络非常的脆弱啊。相反正常的小孩，六十几个美国的小孩，你看他们的同样的网络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坚实，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好，那么中国人呢是神经，我刚才讲说神经衰弱，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抑郁症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头晕眼花心慌耳鸣啊，头晕眼花心慌耳鸣。你去香港看报纸啊，你看这种啊，这个健康专栏啊，这个神经衰弱，你这个身体虚弱，你写信去问这个医生，都是用这种的症状的。那当然呢这个医生就回答你说，一般是中医的回答你说这个是虚弱，是什么肝功能不好，其实完全跟这个没关系的，这些是躯体化，就是植物神经啊。我们神经有两个系统嘛，一个是你大脑啊这种的系统，另外一个是副神经系统，我们叫副神经系统还是植物神经系统。那这个大脑的病呢当然也影响这个副神经系统得病啊，所以呢它副神经系统的功能不好，你就会有头晕眼花心慌耳鸣头疼啊，脑胀啊，这个心痛啊，胃疼啊，胃痛啊，这种的症状啊，我没时间讲这种啊。具体检查的时候没有毛病的，所以医生很困惑，他说呢这个怎么查来查去就查不到毛病，最后告诉你说找不到你什么事情了，于是你就更抑郁了啊。这个抑郁焦虑呢是有实习事实，现在美国医生最少在 Boston 的已经知道了啊。我刚来的时候93年来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医生很高兴，他送了一大堆病人给我，他说我们不会看这些人，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说这些都是抑郁症嘛，这个叫躯体化的抑郁症，这是植物神经功能的。哎呀，他们知道了，现在他们不用送这些病人来了，他们自己就开始治疗了。所以呢，抑郁症跟焦虑症是有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可是因为中国人爱面子，不肯承认抑郁，得抑郁症不提抑郁，专注这个躯体化的症状，所以用这个症状来找医生，也导致 95% 的抑郁症没有被诊断，因为这个医生不会看啊，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病 啊。所以呢这个中国人的问题，好，结论了，抑郁症是什么，你看这个下面有一个很多痛苦的脸啊，只有一个是在笑，那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讲了20分钟了，我其实我讲了不止20分钟，我讲了40分钟啊，这个过时了。抑郁症是什么啊？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基于环境互动产生的病。抑郁症的心理现象是大脑功能紊乱产生的。抑郁症有个复发的，第一次呢，你得病第一次之后，你 40% 的机会会复发，三分之一了，就是说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会复发，发第二次。如果得了第二次之后呢，它就变成 65%， 这三个人里面变成两个会复发了。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基因没有修复嘛。第一次症状好了之后大脑功能正常了，可是这个基因呢还在里面这个摆不平。那所以呢它后来呢在复发的时候呢，你得这个抑郁症在第三次的机会就高了，你得第三次是什么，是机会是什么，突发几率变成 75% 了，四个里面会三个，没有说 100% 的，也就是说呢你发了十次你还是有可能呢会永远好的，但是呢这个几率就比较低了，因为这个是基因的问题。问题我刚才讲说呢，抑郁症为什么增加200到300倍自杀率，因为全世界的抑郁症呢都是有 5% 的自杀率的。2009年的时候 WHO 说全世界有80万的人自杀，这个是 WHO 的证据哈，不是我讲的，不是我攻击我反共所以讲的哈， 其中40万的中国人，其实我是有点怕的，我每年去中国啊，这个有时候我常常想说他会不会把我送去新疆，因为我说话不是很最近一次我在北大讲了之后呢，这个北大还有平常他们的学生，现在中国里面这个精神问题很严重啊。我到北大去演讲，是他们学生里面的基督徒请我去的，来了100多人坐不下。后来呢，完了之后有个学生啊叫我去公安大学讲啊，我说我不敢去，我不敢去。有人说是不是鸿门宴，我想不是鸿门宴。他说这个公安啊，他给我的理由是说公安里面自杀的人很多啊，这个需要呢这个正视这个问题啊，他从来没有听过人是这样讲这个抑郁症的，希望呢我能够去讲。我说我不敢去讲，我去了农业大学讲，我去了这个体育大学讲，我不敢去公安大学。我告诉你啊，这个是 WHO 的证据啊，80万人自杀，其中一半的人啊 ,40 万人啊在中国啊，你想这个是什么缘故？因为中国人的抑郁症不肯治疗，知道吗？啊，这个是中国人的问题啊。我们需要面对这个事实。好，那为什么基督徒可得抑郁症呢？很多人说基督徒不应该得抑郁症，不可能得抑郁症啊。精神病跟身体病呢都是基于环境的互动，你搞清楚这一点啊。所有的病呢，精神病也是大脑的病啊，所以基本上都是身体的病啊。现在我们知道基于环境的互动，抑郁症是基于环境互动产生大脑功能的紊乱，信仰可以减少诱因，环境啊，信仰可以帮助你应付这个环境的诱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失业，你用信心来面对，弟兄姐妹帮助你，所以呢这个环境的诱因打击你不是很大。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得这个白血球病，那么很多人去关心这个家庭，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家庭觉得受安慰，尽管这个情况很痛苦，但是呢理由就在这里了，信仰可以减少这个诱因，帮助信徒来应付这个诱因，以信心盼望来面对这个抑郁，还是面对癌症，来面对其他的事情了。所以信仰能够帮助你去应付这个诱因，可是呢不能改变你的基因，是吗？这个你的基因是在这个将来身体改变之前是不能改变的了，基因如果没有改变，发病的几率仍然存在啊。所以基督徒呢是可以得抑郁症的，知道我的意思哦？你不要同意我的啊，你想清楚我的理论嘛，我们讲证据啊。好，我举个例子，有个经营的这个经管的经理啊，35岁非常成功，很有钱，30岁生孩子之后得抑郁症，药物治疗效果很好，6个月他就把药停掉，而且没有复发，非常好啊，很好。而且他去接受这个基督教辅导，发现心里有许多的偶像、金钱、名利，那确实是叫他知道呢，这他如果再继续的追求这种的，单单追求这个世界的这个成就，追求世界成就是很好的事情啊，问题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成就之后，你是荣耀你自己还是荣耀神？他用的是来荣耀自己，所以心里有很多的偶像，心里有很多的偶像。他悔改了，灵性很进步，非常的高兴，可是三年之后抑郁症复发了，而且得的是躯体化的症状，就是头晕眼花心跳耳鸣那种，他就很懊恼，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又复发呢？是不是啊？这个是基督徒的问题嘛，他觉得我都已经悔改了，我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尽管我不完全，但是呢我已经不完全是为自己来追求金钱名利跟权利了，为什么这个病会复发了？好，那么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我讲了，抑郁犯罪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怎么跳到这里来？好，没关系哈。好，犯罪与罪犯抑郁症跟罪与咒诅没有直接的关系的。第一个，100%的是人是罪人，心里都有偶像，多少的问题，但是只有10%的人的抑郁症，是不是？如果是抑郁症是罪的缘故的话，最少应该70%的人的抑郁症吧？为什么不是呢？第二，诱因一般是别人犯罪的后果，你搞清楚这个事情啊，别人犯罪的后果。 你看他这个撞车车祸是因为酒驾的人把你这个家人撞死撞伤了，那是不是你自己的犯罪，跟你犯罪没关系的，这个你被解雇了等等哈，这种跟罪无关的，失业、亲友死亡、天灾这种，我刚才讲这个得白血病跟这个他犯罪什么关系了？为什么他家人因此就觉得很难过呢？因为从中国把他接过来，本来大家都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突然他来的时候几个月就得白血病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啊，这个跟罪无关的啊，这个这些人的抑郁症是因为这个环境跟罪无关的环境造成的。第三个，犯罪与心理偶像只是诱因之，我不否认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情。举例，如果你是赌博的，你是沉迷在这个金钱权力这种斗争的里面，当然你可能得抑郁症，但是只是其中一个诱因而已啊。绝大部分的诱因是别人犯罪的后果，你小的时候被虐待、被抛弃、心理受伤，怎么跟你自己是有关系的？没关系的，没有人爱你，这个是别人的事情啊。缺乏信心、追究感呢，是抑郁症的后果。那说不是啊，很多时候我自己得抑郁症的时候，别人得抑郁症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很失败的人，很这个没有信心的人，信心不够坚强的人。我告诉你，这个是抑郁症的后果。我们等会来看那个 DVD， 你就知道了，这是抑郁症的后果。第六，很多很好的基督徒都有抑郁症的，你搞清楚啊。马丁路德、斯布森、Spafford 是写这个我心灵得平安啊，你会唱这首诗吗？我心灵得平安，得平安，你们会唱吗？这个人哈，E.J. Carnell 是 Gordon Conwell 的毕业生，哈佛大学跟 DU 的博士，是富勒神学院的第一任的 President， 他自杀的，他的抑郁症很严重啊，很可惜的事情啊。特蕾莎修女哈 ，Mother Teresa。这些人都是有很强烈的抑郁症的哦。我知道大家都不讲这个事情嘛，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在中国的时候，我去问那个在中国啊，我都忘了在什么地方，在一个神学院的，是改革中的，不是改革中，是路德会的。我跟他讲说，你知道你们的founder马丁路德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吗？他好从来没听过。很多人不讲这种事情啊，我们今天没时间讨论这种事情了。好，那我下面要给你看的呢，是一个苏正荣博士的见证。苏正荣博士呢，以前是你们洛教会的嘛，好像啊。那么他现在在北京做学生工作啊，他给我这个 permission 的用他的这个见证啊。我先把他的经历讲一讲，我把他的这个 DVD 分两段来放啊，这个。先放一段呢是讲他自己的抑郁症的，后来一段呢是讲他的治疗的。好，他信主以前呢情绪就常常低落，可是他是用他的话来讲是 functional 的，意思说呢他能够工作，能够读书，他读书的成绩很好，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对手的 number one 啊，就是考第一的，永远都是考第一的人。家族历史很强，他家族里面有这个很强，两边都有很强的这个抑郁症跟双向症等等。他信主了之后呢，奇妙改变不在抑郁，他觉得呢简直是一个神迹啊，他从来没有想到信主之后他的情绪会变成这么好。结果呢，他因为这个奇妙改变，他就奉献全时间要回国服侍了。可是呢，后来他的情绪抑郁有反复，他不是永远都这么喜乐了，过了这个喜乐的高潮之后呢，他开始有反复。可是教会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对这个情绪压抑有帮助，因此没有严重抑郁。他93年信主，94年信主，到2006年才说10年了、啊、他没有抑郁症了、啊、2006年第一次得抑郁症，六年后啊，就是他回国六年后，应该是回国六年后，2000年的时候回国 ，total collapse， 他呢整个人都垮掉了，严重的抑郁、焦虑，彻底失眠，毫无动力，出虚汗，没有胃口，不知道要干什么，很后悔他自己的呼召啊，想要死，想死的意念很强。当时呢， 在他抑郁的时候，教会的生活属灵的操练，他读经祷告去教会呢，已经没有帮助了，到那个时候毫无帮助。教会说他是有罪，认罪不彻底，后悔复召。你们教会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他里面也没有讲。那么所以呢，不是要指责你们教会啊，你不要，你这个怀疑不要把我送到新疆去啊。教会说他有罪，认罪不彻底，后悔复召，断定他的抑郁症是犯罪的结果。但是他无力招架，自责。为什么以前承认过的罪，现在还回来扎他？这个是他的自杀的意念很强。他说，如果当时不是一对美国夫妇把他强制到这个北京的和睦家医院去看病的，吃药。吃这个 citalopram 啊，也是抽血类的药嘛。他当时呢就会死在北京了。好，我们看看这个 DVD 啊，我过来。入唔得错，你可以入去啊，有位啊。呢个啊，好，今天我们呢很高兴啊，竹正龙弟兄能够，你把自己的见证、把自己的经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想
这个感谢他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经历啊。回到我的 PowerPoint 啊。好，那为什么他2006年会垮掉了？因为呢，他当时招募了六个学生啊，北大清华的学生去做全时间的工作，因为他当时的事工已经做大了嘛。那么他没有钱啊，但是呢，有个教会呢就说没关系，我们负责他们的生活费，这个公司他们的要去学习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负责。好，都讲好了。九月份开始上班，七月份的时候发现这个教会啊，这个里面负责那个人呢，这个把他教会的这个钱拿去赌博啊，亏掉了几千万啊。结果这个人坐牢，连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也要坐牢，真很可怜的事情啊。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朱宗荣弟兄呢就觉得呢这个手足无措，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他说呢。请了这六个人来，现在生活费都没有了，那我怎么交对他们的父母来交代这个事情。好 ,anyway, 我们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好，那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他自己。好，我现在要讲的是治疗。那治疗怎么治疗了？治疗当然就是针对基于环境的互动啊。药物是用来，为什么要用药物了？针对这个基因造成的症状啊，这个在中国教会里面不是多少的误会啊，这个真是讲不清楚的误会啊。最近我看那个在这个举目杂志吧，好像是里面有一个人讲他的见证，他说呢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这个很纠结是不是要治疗，尤其是听那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座讲员，我想你们都可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呢就说呢，哦，这个抑郁症怎么需要吃药？抑郁症的药都是用动物实验，猴子身上来做实验的，人是灵魂的，你怎么用猴子治疗猴子，用猴子的药来治疗这个人呢？这些呢，哎呀，很多的误会啊！我慢慢给你们解释一下哈。好，所以呢，药物呢是针对基因造成的症状，因为这个是脑病嘛。辅导要做什么了？辅导是针对如何来应付这个环境的因。举例，如果你是失恋啊，那么得抑郁症的，那么辅导什么好处了？帮助你这个看看呢，这个为什么你多次谈恋爱都不成功啊？这个你自己究竟是什么的因素造成这个事情等等啊？如何来应付这个环境的诱因？那治疗呢？一般呢，我们说照程序啊，先靠自己走不出来了，靠扶持走不出来了，用辅导还是药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三步了，应该是说你靠自己，然后靠扶持，靠旁边的人扶持你， 第三步是治疗，就是要不就辅导，要不就药物。那靠自己怎么靠自己了？锻炼，早睡早起啊，早起早睡。那锻炼跟早起早睡，不要吃太多啊，这些呢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我今天主要不是想要讲这一点。扶持弟兄姐妹能够扶持你，是给你安慰、盼望、信心跟目标，所以呢，这个对你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呢，我等会告诉你是不是什么讲法，我们要讨论一下哈。好 ，anyway， 那治疗呢？治疗要做什么了？治疗呢，目的是叫这个症状消失啊，是不是啊？等这个基因功能恢复，你不能改变这个基因的功能，我们现在不能改变，那你只能够用这个药物来改良这个改善这个大脑的功能，等这个症状消失。慢慢等这个基因功能呢来恢复，它自己会修复的。如果基因功能没有恢复，太早停止治疗，复发的几率就增加，是不是这个想法？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啊。好，那所以呢，治疗，那么一定要治疗吗？很多人的问题就是，那一定要治疗吗？是不是一定需要药物治疗？ 70% 的抑郁症呢，自己可以走出来的，不一定需要治疗。你听了就很安慰了，是吧？哈，70% 的抑郁症呢，是一个第一呢，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呢不是有抑郁症的。第二呢，就是你得了抑郁症，70%的机会你可以自己走出来，不一定需要治疗的。那是怎么走出来了？就是跟自己说话，这个劝告自己啊，这个锻炼啊，跑步啊，这个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好，15%的人呢需要个人、家庭、婚姻的辅导，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然后15%的人呢需要这个药物的治疗，这个是我自己做了这几十年的经历哈。好，所以大部分不一定需要药物治疗的。那所以我刚才讲说呢，治疗要靠个程序，靠自己，靠扶持，靠药物跟专业的辅导，是这样做法。那为什么70%的人可以自己走出来了？因为他的病比较轻啊。第二，美国去年做了一个，前年做了一个普查嘛，美国现在有8%的成年人是有抑郁症的。其中呢 ,4% 的人呢是严重的，是需要治疗的，这是美国的资料。4% 的人呢，就一半的人呢是严重的，一半的人呢其实是可以自己走出来。我自己经历呢，这个大概 70% 的人可以自己走出来，他病比较轻啊。那可以靠这个信仰、属灵的生活，靠锻炼、靠运动来走出来。靠分享、靠扶持、了解、安慰、消除诱因，有时候这个诱因会自己消除的。举例，如果你失业了，后来找个工作，这个诱因就消除了，消除你的情绪就好起来了，等等哈。那么，所以这些呢，是为什么70%的人可以自己走出来啊？病比较轻，靠信仰，靠锻炼，靠旁边的扶持，等这个诱因消除。病情严重之后呢，以上就不一定有效了。问题在这里啊。好，那什么时候需要药物治疗了？这个是我相信有下面的情况。第一个，自杀意念很强的时候，常常有这种自杀觉得活不下去的感觉，应该接受治疗。不能自理，不能工作学习，不能起床，应该治疗。持续无法入睡还是早醒，应该治疗。体重减轻3公斤，没有胃口，应该治疗。情绪失控，哭闹无法控制，应该治疗。抑郁已经超过6个月，走不出来，已经复发过2、3次。你说呢，这个如果你等了6个月，等自己走出来走不出来，那你再等就没意思了，我觉得。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是复发过2、3次了，那你知道呢，这个大概是不是基因自己能够修复的了，需要治疗啊，这个是我的想法，清楚啊。自杀意念很强，不能自理，无法入睡，体重减轻，情绪失控，抑郁已经超过6个月，同时有其他症状。如果你的抑郁症里面带了怀疑，常常觉得别人在伤害你，偷你的东西，在你食物里面下毒，跟踪你，偷进你的电脑，等等啊，这种怀疑的症状，那应该治疗。恐慌，如果你常常觉得你这个心慌， 很难受，这种觉得你的心要从你口里面跳出来，这种幻听啊，觉得已经有这个双向还是分裂症的症状，应该亢奋啊，这个情绪波动很厉害，躁狂、打人这些呢需要治疗。所以我相信呢，有七个情况呢是需要治疗，是要药物治疗的，清楚啊？好。那你说为什么不可以单靠祷告了？一定可以靠祷告啊，还是需要治疗？那同样嘛，我们来看证据哈。讨论理论讲不清楚的，我们看证据啊。究竟呢，这个祷告跟这个属灵的治疗有没有帮助呢？单靠祷告可以吗？祷告与治疗，你听清楚我讲啊，祷告与治疗效果不一样的，两个不一样的效果。你说哎，有这个事情吗？证据在哪里？我们来看吧啊。好，那么现在看这个全人治疗与祷告的研究，刘富里牧师大家可能知道，刘富里牧师以前是这个台福神学院的president 嘛哈。那刘富里牧师呢，他的专长是用全人治疗来帮助病人，他的博士论文呢是从富勒这个拿博士论文的，他的论文的内容是写他自己用全人治疗来帮助98个病人的案例。那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他们请我看了、啊、那病人认罪祷告，他的什么叫全人治疗啊？他叫这个病人呢认罪祷告悔改，刘牧师呢按手祷告医治这个病人啊，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最短我看他做呢是几个小时，有些呢可能呢反复做好几次。好，那无论怎么样呢，这98个病人75个大概75个算他100个吧，25个是有抑郁、焦虑、强迫等精神症状的，这个是一说有精神病的人，75个呢是这个身体病的，其他的病癌症啊等等的病。那么蔡茂堂牧师呢，你们可能也认得蔡茂堂牧师呢，在这个五年之后啊，这个刘富里牧师这个论文写好了之后五年，他去追踪这25个精神病人。为什么要去追踪这25个病人呢、啊、他的目的呢是全人治疗有功效吗？全人治疗对精神病治疗有功效吗？清楚吗？这个我们看证据嘛啊，我们不要讲理论啊，讲理论讲不清楚啊，我们看证据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蔡茂堂的博士论文呢就是追踪这25个病人之后他的结论。那么他的是三一神学院的 Trinity 的这个论文，刘富里是 Fuller 的。好，那么全人治疗怎么根据呢？结果这25个病人 100% 的人都认为被治疗之后灵命有明显的进步。你看清楚啊，25个病人被全人治疗之后灵命有明显进步，可是只有5个人啊，只有 20% 的人呢精神情况有进步， 80% 的没有。清楚我的意思哦啊，你两个要分清楚嘛。他们觉得自己的灵性都很有进步了，可是只有 5% 的人，这个是蔡茂堂的根据啊，只有 20% 的人呢精神情况已经不一说呢。如果你用祷告来治疗精神病抑郁症跟这个焦虑症，那很好啊，大概呢这个帮助主要帮助是你的灵性，但是也有少数的确实是有进步的，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当然有进步啊，它有这个功效的。好，所以蔡牧师呢认为全人治疗对精神症状的功效少，对灵性复兴的功效大，清楚吗？清楚哦。好，所以灵性与症状恢复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一说你灵性好不一定就没有症状，你症状好也不一定就灵性好，是不是吧？你想清楚，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结论嘛，这个很清楚的结论嘛。好了，那灵性更新帮助病人，灵性更新有什么好处了？灵性更新之后呢，能够帮助病人面对应付这个症状，是不是呢？他尽管是有抑郁，尽管觉得呢这个很难过，睡不着，但是呢他的灵性更新给他有希望有盼望来面对这个事实，那很好的事情啊。可是呢这个不是这个治疗的 这个主要是不是因为这个症状有进步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层面的。你用祷告跟用这个全人治疗，这种灵性的治疗能够帮助一个人灵性复兴，叫他正面来面对他抑郁症的症状，但是并不是消除这个抑郁症的症状。好，希望讲清楚。好，那么再看另外一个根据，很少基督教的人很少做研究的，我们找到这两个研究呢已经是很特别的。好，基督教辅导可以改变同性恋的取向吗？同性恋不是一件的事情啊，不是一个问题的。同性恋呢，你最少要从四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第一个，你要看这个性欲；第二个，你要看性倾向还是取向；第三个，你要看性行为；第四个，你要看性身份啊 ，identity 啊。所以呢，四个层面不一样的。我现在讨论的是，基督教辅导可以改变性取向吗？不是可以改变性行为吗？我现在讲取向啊。那这个呢是 Johnson Yahoo 的研究，他其实一本书呢是2007年吧，好像出版的，叫 X-Gaze。但是呢，这个2011年的时候，他在网上另外发表了他五年追踪的结果，说我用的是他五年追踪的结果的这个研究。那五年追踪98，也是98个，算他100个吧。五年追踪98个接受深切的基督徒辅导的同性恋者，结果五年之后啊，追踪五年，基督教辅导只改变了 15% 同性恋者的取向， 5% 的同性恋取向没有被改变。你听清楚我的讲法吗？这个是他的证据，不是我说的。你要知道呢，这个不是呢，这个同性恋不是你说我们靠祷告就可以改变，可以啊， 15%。 好，你要搞清楚啊，六个里面有一个是可以被你用圣经的教导，用辅导，用祷告等等来改变的取向。好，我讲一个呢，不再被同性的人来吸引了，他现在变成异性恋了，这样哈，异性取向只有 15% 的人五年后还是改变的， 85% 的没有改变，你搞清楚这个事情哈。好，可是呢更大的功效是什么了？另外 30% 同性恋取向虽然没有被改变，却因辅导拒绝同性恋行为，也不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者。你知道我的意思哦？所以呢，取向跟行为跟认同自己是不是同性恋者是三回事啊。这三回事呢，你要分开来讨论的。基督教辅导改变取向不成功，只有 15% 的成功，你这样想。可是他能够改变另外 30% 的人呢，叫他们不再过五年里面不再过同性恋生活，那是很大的成就，你觉得是吗？啊，所以呢他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尽管他还是一个同性恋取向的人，清楚我的意思哦。你说呢，这个基督教辅导大概可以改变 45% 的人，其中 15% 的人取向被改变，但是另外30%的人他不再过同性恋的生活，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灵命更新，能够帮助同性恋者处理同性恋取向，就好像你灵命更新能够帮助你处理你抑郁症的症状，知道我意思吗？是两个不一样的层面。我们讲证据哈，不一样的层面，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呢，你要治疗就是从这两个层面来看，你要灵性复兴，给你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应付这个症状。你要治疗是改变这个症状。那同性恋确实是没有药物会治疗，同性恋的治疗没有治疗的，就是用这个基督教辅导来帮助他而已啊。好，说结论了，祷告与治疗，祷告灵性好，主要改变你的心态，改变你的心态呢是用一个正面的心态来面对你的症状，治疗呢主要是改变这个症状，清楚我的意思吗？你失眠，你没有胃口，你情绪很低落，你说我们用祷告来做就可以了，那大概呢有 20% 的人 15% 的人呢，六个里面有一个呢确实是被改变，确实是可以进步的，绝大部分却不行。如果你要针对症状的话呢，就是需要 symptom 的话呢，就是需要治疗，治疗的成功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抑郁症，中国人的抑郁症应该是很好治疗，90%应该是可以好的。所以祷告与治疗呢效果是不一样的， 单靠祷告，手术的病人症状会消失，所以需要考虑啊。你确实是可以的，你可以这样做，你说我坚持这样做，应该考虑说你这个病会复发吗？这个病的这个症状你尽管可以应付啊，它会复发的啊。这个症状对自己和别人造成的伤害是什么，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的。去年这个 COCM 叫我去这个欧洲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哦，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个全欧洲没有一个中国这个人做精神科的，更没有基督徒做，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死掉，你们就请别人去讲。好，那么有一个姐妹听了我讲，其实她没有来听我讲，她听别人讲之后呢，她来找我，她跟我讲说呢，她自己是个护士啊，她说呢，她有她九年前生的第二个小孩时候呢，有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医院告诉她说呢，一定要治疗，但是她不肯。他说呢，我单靠祷告就可以了。结果呢，第一次是三年，在三年的里面，他能够勉强去工作，但是他家里面不能做家务，这种是丈夫来帮助他。好，那么之后呢，这个每一年大概呢有三个月，每一年以后的这，所以呢是九年前哈，三年之后好了，走出来了。但是呢，每一年大概有三到六个月，有时候三个月，有时候六个月，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在这个季节换的时候 ，seasonal changing 的时候呢，他会得这个抑郁症会复发的，不过没有以前这么严重。但是三到六个月，他会有抑郁的倾向出现，已经有六年的时间是这样。好，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呢，你看我单靠祷告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治疗。那我说好啊，那你这样做就这样做嘛，我什么意见啊，你的决定啊。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呢，为什么我来找你啊，就是因为呢，我的女儿啊今年19岁进大学了。他进大学之前他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19年前你生我弟弟的时候你得了抑郁症，在过去这9年的里面，我希望你知道你的抑郁症造成我心灵的上面很大的伤害，是因为这样他跑来问我是不是应该治疗啊。你想吧，你自己，我不要再讲了是吧，你清楚我的意思了哈，这个话广东话叫挖公水没挖出墙啊，这个话怎么翻译，不能翻译了啊，这个吴牧师听得懂啊，挖公水没挖出墙啊，那这个讲太清楚就不好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你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说你如果单靠祷告可以啊，你可以走出来啊，问题就是呢，你走出来之后还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对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的影响，你要搞清楚的。应该考虑的是它会复发的，对自己别人造成的伤害啊，这个是我的想法。我觉得呢，最好呢两样都做啊，你改变你的灵性来面对你的症状，你用治疗来改变这个症状。好，那下面呢我们讨论，需要讨论八个大问题啊。这个笑脸呢就是呢这个我要问你们了，那以后要讲什么了，下面要讲什么，需要讨论八大问题。第一个，如何彼此扶持，教会如何帮助抑郁症的患者。第二，什么叫药物治疗？第三，什么叫辅导？第四，有一个问题呢，叫我刚才讲圣经辅导，改革中反驳的声音啊。讨论这个呢，一定要讨论一个个案的，叫 Oshawa vs. Chestnut Lodge。这个是 Oshawa 去告这个 Chestnut Lodge 啊，说他们呢，不给他药物治疗。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个案的，我想我们应该考虑的。好，第五了，神抛弃精神病人吗？其实不是的，五个很有名的基督徒都有严重的精神病，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讲了一些事情了。第六个，精神病是鬼附吗？第七个，信仰对精神健康有帮助吗？第八，如何来管理自己的情绪？现在剩下来呢，我讲到十点哈，我讲可以讲到十点吗？还是一天要停啊？好啊。 所以讲到十一点啊。你们要讲什么了？我开个头了啊！你们要讲什么了？啊？六跟八，精神病是鬼附吗？管理情绪，还有呢？药物治疗，好像多些人想要听药物治疗是吗？你们想要听药物治疗要举手，等我看一看吧。哦，药物治疗的人多一点。好，那么其他的。不是讲药物治疗的，你举手给我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很多人想要听。辅导是什么？对，好，所以呢是药物治疗的人比较多了。那我讲药物治疗啊，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也想说呢，这个你们是要我讲药物治疗，所以我下面的，你要讲别的也可以，我要进去呢，把它这个跳来讲。好，药物治疗，抗抑郁症的药物。你如果一定不肯吃药，你可以用深海鱼油啊，深海鱼油还是圣约翰草。那这些呢，确实是对情绪压抑是有点帮助，有些证据，有些 evidence based 的证据的啦，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呢，你可以用。但是你说有多少用呢？我不敢讲啊。你可以试一下，那试了一年，你觉得呢好像有点帮助，那你照样试嘛。好，那我们的治疗呢，一般都是分第一线、第二线的，也就是说 first line， 也就是说病人来的时候，第一线。你用什么药呢？就是用新色胺类的药 Prozac， 百忧解类的药莱斯普 Lexapro， 衰乐特 Citalopram， 啊，舍去灵就是 Zoloft 啊，这些了。巴罗斯丁呢我们一般不用，因为它的半期啊，它的 half life 太短，所以副作用比较大。所以呢第一线的药呢我们用的是百忧解类的药，清楚我的意思吗？啊，好。那么你说第一线不行了哦，看看啊。那么如果因为这些百忧解类的药呢并不是对失眠跟没有胃口有效的，所以呢如果你的主要症状是失眠三点钟醒过来还是没有胃口的，那应该用这个米氮平了啊。米氮平呢就是这个Remeron， 那对这个失眠跟胃口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也可以两个一起用啊，如果你不介意吃两个药的话。特别呢是这个百忧解类的药呢开始的时候要用很低的剂量啊，一说呢这个百忧解呢是10 20 40，这个三个 strength， Lexapro 呢是10 跟 20， Citalopram 呢是10 20 40， Surfer 里面是25 50 100mg 啊。那所以呢这个最好呢你用这个一半的，一说这个百忧解你用5个 mg， Lexapro 你用5个 mg， Citalopram 你用5个 mg， Surfery 你用 12.5个 mg 来开始，不然的话呢这个副作用可能受不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体型这个4个等于美国人1个嘛，所以呢这个所以美国人吃一颗就很好了，但是呢我们呢吃一颗呢就啊，你就一个礼拜起不了床，那就不好了。好，那所以呢，这个 Remeron 也是啊，吃先从1/415mg 一颗，你先从1/4还是1/8起开始吃，不然的话呢，睡几天都睡不醒过。好，那如果用了6个礼拜，抑郁症呢，这个第一线呢，要一般呢，这个1-2个礼拜就有效的了，6个礼拜你已经觉得恢复正常的了。那么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可以用第二线的药 second line， 第二线的药呢就是针对这个多巴胺的，举例安非他酮和 Wellbutrin 还是呢 Abilify， 这些呢都是针对这个多巴胺的。那么为什么针对多巴胺呢？因为这个针对青色胺的介质不行的话呢，你用这个多巴胺类的药加上去就效果就好嘛，还是你可以换药啊，你说我不要吃两个药，那你可以换药嘛。好，那第三线呢就是 dual action agent 了，所谓呢这个 venlafaxine 啊 duloxetine 啊这种啊，许多现在有许多新的药我就不讨论了。好，这个是我们的治疗。一般呢用到第二线呢 90% 的人呢就已经好了，很少需要用第三线的。安全性与副作用，安全性呢是经过世界 FDA 的3步 three steps 审查的。那这个 FDA 有巨几 其实全世界大概有30个国家都有 FDA， 问题呢他们的 FDA 呢只是这个法律上这个说只允许这个药在这个国家出售，但是呢有5个国家呢他们的 FDA 呢是用来审核这个新药的，那美国一个，欧盟一个，加拿大一个，澳洲一个，日本，这5个呢是确实是所有的新药，如果日本研发一个药，那它需要这个3部的审核，美国研发一个药，欧洲需要，都是这3部同样的，都是一样的程序的，澳洲也是，加拿大也是，都是同样的程序的。那如果举例，我刚才讲说呢，这个我刚才讲说这个 Abilify 呢是一个日本药，日本药呢在日本通过这3个步骤之后是个很好的药，这个是，那么用了3步来这个审核了出版了，用到美国来，那美国一般呢就是要它基本上面只是要它做第3步啊，我等会也讨论什么叫第3步哈、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国外的药送到美国来，它还是需要 FDA 第3步的审核的，尽管它可以减掉第1步、第2步，但是呢，美国的药送到日本去啊、欧盟去呢，就可能不需要。我不知道他们的程序是怎么样，但无论怎么样，这3步的治疗，我等3步的审核，所以药物上是严格控制的，有效性跟安全性是很高的。整个过程在美国来讲需要10年了，从一个药。你想出一个药出来，通过这个 FDA 之后呢，需要10年了。整个过程只有 5% 的成功率。最近呢，有个我在香港的时候听到美国呢，这个发现呢，这个一个老人痴呆症的药失败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哦。现在美国，现在全世界需要老人痴呆症的药。那 Eli Lilly 呢就有一个新药是第一个这个做的，第3阶段的时候呢就失败了，这个没有效啊，发现它没有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哦，对这个我们的精神科界啊、脑科界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你不要以为呢这个所有的药都会上市的，没有这回事的啊。好，那么这3步是什么了？第1步呢叫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研发药的研发。第2步呢叫 preclinical trial， 就基本上面就是动物的实验了，主要是做猴子跟老鼠，老鼠先做老鼠便宜嘛，然后你做猴子。那么所以呢所有的药都这样的、哦、我刚才讲说呢这个讲员他说呢，这个怎么可以用动物实验的药用在人身上？所有的药都要动物实验的，因为它比较安全了，这安全性一定要证明的。第3才是临床，临床就用到人身上了。Stage 3，它有3个 phase 的。第一个 phase 呢是用在学生、大学生身上，为什么大学生身上啊？因为他们要钱啊。你请他呢，你给他1000块钱，现在的应该还是1000块钱吧。你给他1000块钱，你说呢你来我办公室9点钟来，我给你1000块钱，你吃一颗药吞下去，那么你坐在我的办公室坐到下午5点，如果你没有死掉那你可以回家，这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就很高兴了、啊、他可以拿到1000块钱，那坐在你办公室，他可以这个做自己的事情，他可以读书，他可以上网，他可以写论文，他可以看书，所以很多学生愿意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呢这个一般呢多少人了、啊、那就看 FDA 了， FDA 认为呢需要多少学生。那有没有出过问题呢？有，在我知道的时候2006年出过一次的，用一个药是免疫的药，这个出了问题死掉人的、哦、所以呢这个需要这个坐在人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呢是单向的，学生知道是自己在吃什么冒险的，不过呢他为了1000块钱觉得这个钱是值得的。那么你也是有点冒险的，但是呢你要做这个，所以没办法啊。所以呢 Phase 1呢是初步的安全检查， Phase 2了，坐在病人的身上，那是几百个病人哦，单向的，就是说呢抑郁症的药，举例就是用在抑郁症的病人身上，病人知道这个是一个试验的药，你也知道， 给他们试了之后呢，初步的安全有效的证明。所以呢，这个老人痴呆症，我刚才讲1210那个老人痴呆症呢，是通过飞速的，他在这个几百个病人身上呢，好像是有点效啊，而且呢，这个副作用比较低，所以呢，我们觉得是很 promising 的。问题就在第三步了，第三步我们叫双盲，这个是西方药所以进步啊，所以能够进步的过去的这60年70年就是这个 double blind study， 它叫双盲啊，所以它对这个安全有效是很清楚的。那怎么做呢？就是举例有500个病人，算它是500个病人，250个病人呢要吃乳糖 lactose 啊，乳糖，那看起来是药啊，外面的包装是完全一样的。另外250个病人呢吃这个真的药，知道我意思吗？同样的症状，那没有说呢这个是 random 的，意思说呢你这个排号呢是完全是用 computer 来 generate。 好，那如果你是第100号举例了，100号那么你到医院来了，这个医生呢就跟 FDA 讲， FDA 呢就把这个药送来寄过来，用 Federal Express 寄过来之后，这个医院拿到这一包药放到这个药房的里面，他不知道这个药，医院里面没有人知道这个药是药还是糖还是乳糖，你也不知道，病人也不知道，这个医生这个药房拿出来给你，每天吃一颗，那你就吞下去，吞下去之后8个礼拜之后啊，这个结不一定那时候就解了，不过 any case some point in time 解这个密码，发现呢你原来是吃糖的。那在8个礼拜的里面检查你自己对这个药的反应跟这个效果，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呢吃糖啊也有副作用的，你不要以为呢这个啊你们的药副作用很大，你知道吃糖都会昏倒的，会这个起不了床的。你为什么要做双盲呢？就是因为呢要排除这个心理作用，清楚我的意思吗？排除心理作用啊，很多人吃了糖之后觉得哎呀我的病完全好了，其实他是在吃糖。所以你要知道呢，绝大部分现在市上这种的成药啊，中成药，特别是中成药了，坦白这样讲啊，大概不会送去新疆的。这个中成药呢基本上面是心理作用啊，原谅我这样讲啊，大概20%的人会好的。好，那么所以呢这个Double blind 呢就是这样了，它要这个药比这个糖有效，而且它的副作用不应该太离谱，在这个糖的相对之下，是这样想法。那你说有这个需要吗？我们中药不需要啊。我们来看看屠呦呦对疟疾药物的研发，这是屠呦呦啊，2015年得诺贝尔奖嘛。2015年得诺贝尔奖，他发现一个叫青蒿素是对这个疟疾有效的。他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呢？1967年的时候，越共啊请这个周恩来呢帮助解决疟疾问题，因为这个越共去越南打美国人的时候呢，这个疟疾的死亡率很高啊。那么周恩来呢就跟这个毛泽东讲，毛泽东就好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呢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叫 Project 523 计划吧，为什么叫523我不知道。这个523计划呢14年才完成了，到1981年呢才把这个报告写出来。他做什么了？屠呦呦做什么了？他自己去收集了640个可能对间歇性的发烧有效的，因为这个疟疾是间歇性的嘛，他要去看中医的书，然后去访问这个他认得的这个有名的中医生，问他们有什么药方是可能对这个间歇性的发烧，就是疟疾的病有效。他自己收集了640个药方，这个叫研发，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叫 stage one 啊，他做的这个是 stage one 哦。好，然后他的 team 啊，他有个 team 的啊，他的 team 收集了，除了他640个之后，还收集1000多个方，一共啊，他们整个 team 收集了2000个可能有效中药的药方。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第二步怎么做呢？就第一步怎么做了？还没有第二步。结果呢，从这2000个药方的里面找这些中药的元素呢，提炼了380个个别的中药啊， 因为这个中药药方有很多是重复的，有些是 who knows 明显没用的。他们呢提炼了380个个别的中药，个别 element 啊，在中间找了个别的中药，然后呢用老鼠的疟食，老鼠也有疟食啊，试验只有啊发现呢在380个元素的里面呢，只有一个元素是有用的，而且这个元素呢还需要用冷水来提炼啊，用热水不行的。这个是他看的不是一个中医的这个药方之后他才知道呢，要用冷水来提炼的，就提炼过程我不懂啊，但是呢他提炼出来的青蒿素呢确实是有效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 stage 2用动物的实验了，知道我的意思吗？安全性跟有效性，这个 老鼠吃了这个药之后呢是没有死掉，而且呢这个疟疾好。然后呢他做猴子了，做了老鼠之后用猴子来做实验了，证明青蒿素对猴子的疟疾是有效的。好，那第三步他没有这个，他没有双盲的研究啊，因为没有钱也没有这种的设备嘛。他然后就屠呦呦把这个药用自己来做实验，他自己吃这个药啊，第一个吃这个药他是 stage 3的 phase 1这个叫哈，比如说我们给大学生吃，他给自己吃，这样用自己来做实验证明这个药是安全的。但是呢他们没有第三段的阶段的双盲研究，结果在1981年后来用在病人的身上发现呢确实是有用的。结果呢在1981年就发表了，发表的时候呢这个中共不给他用个人的名义，只用这个 Project 523的名义来发表。发表之后西方开始知道这个事情。87年的时候呢 ,1987 年了，一直到1987年呢才这个国际上面呢开始发现原来呢中国有这样的一个青蒿素是可以用来治疗对这个 chloroquine 没效的这个疟疾的。所以中药我告诉你啊，中药研发也需要三个阶段，同样的三个阶段。你不要以为呢这个有什么神秘，没有神秘的。所以呢这个是照科学化的原理，不是中医技术性的原理，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你要，我最近在香港的时候听说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从香港去做神学院的教授的一个主任的一个神学家，他看病呢要回去香港找某一个中医看的。这个呢是中国人没有科学性的想法，尽管他的神学很好，中国人呢很多是没有科学，中国人有技术性，有 technical knowledge， 但是不是 scientific thinking 的。我们需要的是证据啊，中药的发现也是需要证据的。中药你说有用吗？那我不知道啊。现在这个拔罐还很流行，你说拔罐能够拔出这个毒来，那你要证明这个是什么毒，这个毒出来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实际这个病是有关联的。这些中医不需要的啊，他就做了就是登广告，那你就去给他拔罐，那也很好啊，对社会经济有振兴的重用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是有好处的，这个啊这个你要振兴社会的经济，那应该去看中医，那是很好的事情。好了，那为什么药物治疗没效了？你说呢，不是每个人吃了药都有效的啊，病人不接受药物治疗，你最主要是因为病人不接受，那他有理由的啊，对医生没有信心，怕上瘾不敢吃药啊，这些呢是最明显的理由，他吃了两天他又不吃了，那怎么会有用呢？太早减少药量或停止吃药，药副作用太大，开始试的时候因为药量太大，这个是病人的问题，病人对这个药不接受，理由最少有四个。医生医德的问题，不照程序啊，你到中国去他一开就开给你第三线的药。最近我一个到中国去有一个病人，他说呢这个Cymbalta 就是 Duloxetine 太贵了，他说要一个月要800元啊， 那么如果你用百忧解的话呢，一个月只是50元，那为什么你要用800元的药呢？现在他这个家庭不肯付了，他说呢这个他女儿不肯付了，他说呢现在这个经济不好，没办法每个月给你800块钱来买这个药。那么有没有便宜的药？那就是出问题啊，你为什么先不是照程序用简单的药再进到复杂的药呢？这个是医生医德与技术的问题，不听病人的诉说，解释不清楚，没有建立治疗关系，这个是一般医生的问题。所以呢，你说我去看病看得不好，理由就是要不就是你不接受，要不是医生出问题。应该呢，抑郁症的治疗是很简单的，为什么起初有效？很多人说起初有效啊，那后来就没用了，那为什么了？药量太低，需要增加这个药量，但需要考虑这个副作用。为什么考虑副作用呢？因为你增加药量的时候副作用就会增加了啊。需要加另外一个药啊，我们叫这个药做 augmentation strategy， 就增强这个药物的功能啊。第三个，要针对别的受体啊，你可能需要用另外一个药来针对另外一个受体哦。当然你要考虑呢，这个病人是不是接受加药啊？这些呢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可以考虑换药啊。我举个案例啊，23岁一个大学生，18岁的时候开始有抑郁症，医生呢就用百忧解开10个 milligram， 四年呢都是40个 milligram 啊。那他呢觉得只有 50% 有进步。好，毕业了之后他不能再去看这个学校的医生来看我。那么我就把这个药量，我说最简单是把这个药量增加，他后来好了一半，大概好了，比以前确实是好了，但是只有一半好，不完全好。那我说呢，这个最简单把他药量增加到20个 milligram 嘛，增加20个 milligram 之后呢他有进步了，但是他说吃了这个 Prozac 呢，把优解率 Prozac 嘛，他说呢这个还是呢这种没有这种喜乐的感觉，而且呢这个人行动好像比较缓慢了。那我说好啊，我们增加到 40% 再看嘛，可能增加到 40% 它有用的啊。可是呢增加到 40% 之后呢它就开始有副作用了，胃疼跟恶心。你需要说呢，你这个呢是需要医生跟病人来配合的。他说如果他这个增加20之后他不来告诉我说他还是没有喜乐，行动缓慢，那我不会换药，会增加这个药量。我增加药量他试了之后不好，他可能就以后不回来啊。但是呢他回来啊，他说呢诶不行诶，他说吃了之后呢变成了有副作用了。那我说很好啊，把他减到20个 milligram， 但是呢明显这个单用这个 Prozac 呢是不行了，所以加阿里派唑。加阿里派唑呢是针对这个 dopamine 的受体啊，效果很好啊，可是价格太高，因为这个阿里派唑很贵嘛，这个一颗药要30块美元，那吃不起啊。他说好，那我说也没关系啊，改这个安非他酮吧，安非他酮很便宜嘛。为什么先用阿里派唑？因为阿里派唑一般的副作用比较低了。那么安非他酮也可以用啊，因为安非他酮好调量了，从75加到100，100加到150，150加到200，200加到300，吃到300的时候呢，他觉得效果很好，可是他手开始发抖了。于是呢，我把他的药量变成200个 milligram， 他的效果就很好了。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很多一步、二步、一步、二步、三步、四步啊，需要四步啊，在三个月里面做了四步的调整。那现在呢它很好，所以这个是医生的问题也是病人的问题。需要多久？十点哦，需要多久啊？有症状就需要持续吃药，因为大脑功能紊乱还没有恢复嘛，你停了之后他一说他的症状还是有。举例刚才这个人讲说呢他只好了 50%， 当然应该继续吃啊，因为这个大脑功能还没有恢复嘛。如果完全恢复了，第一次症状消失以后呢，需要呢持续服药6个月，等基因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呢刚才我讲啊，第一次是 30%40%， 第二次是 60% 的复发率啊。第二次复发呢就应该坚持吃1到3年了，你不吃也可以啊，我们建议啊，这个我们叫 continuation treatment 啊，就是说呢这个 好了之后呢需要 continuation 的治疗，第三次复发呢就需要 maintenance 哦，就需要吃三到五年了，你不吃也可以了，但是呢你要这个症状消失，你就把这个药这个时间呢来延长。双向症跟分裂症第一次症状消失之后呢应该吃一年了，不是吃六个月了，抑郁症呢可以吃六个月，分裂症双向症这些呢就需要吃一年了，因为呢它的复发率很高啊。如果是双向症和分裂症复发之后呢第二次呢你就要吃五年了，这个是我们的建议，清楚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一个案例啊，16岁女孩到美国，因为压力很大严重抑郁，性主跟治疗有进步啊，性主后来治疗得全亚碱循菌去毒药剂，病情有时候反复但是不是很严重，父亲是中医不接受他有抑郁症，七年后毕业了完全恢复正常，停止服药一年，因为他到从中国到美国来压力很大嘛，那么家庭给他压力，学校给他压力，许多人给他压力，毕业了没有压力了，他去做这个 intern 了，做 intern 没有责任，收入很高，第一次他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他在网上写见证，他就说呢抑郁症只需要靠足药物治疗是没有用的。我跟他讲说呢你等一下啦，这个看看以后这个压力怎么样嘛，一年后复发了，为什么复发了？因为他一年后去做 assistant manager， 做 assistant manager 呢这个压力就大了，要做决定啊，要自己负责任啊，所以他复发了需要再进行药物治疗啊，这种是清楚的事情啊。那大脑成长的修剪，16岁来美国本来就是不智慧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的脑子啊在5岁到25岁这里，其实到40几岁呢都在自己在修剪了，他把这个不需要的网络来砍掉三分之一，所以呢这个16岁来的时候呢是你脑子在修剪的时候，他一方面脑子在修剪，另外一方面又应付环境的压力，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个个案，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个案了哈，我已经悔改为什么复发了，同样的个案哈，他已经接受治疗了，那为什么复发？那我跟他怎么讲啊，基因没有改变，复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你尽管可以改变这个环境的诱因，有几个可以选择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自己选一个吧。第一个，你靠自己锻炼分享，自我治疗，自我治疗告诉自己说，其实你这种抑郁的症状，可能过一下它会消失的，不需要太紧张，太难过。等一下看，等八周，不要长过八周啊，等八个礼拜，如果还没有好呢，那应该吃药了啊，吃药吃六个月。第二，要接受辅导，再接受辅导，我说没关系啊，你不需要可以再接受辅导，如果八周辅导也可以照八周啊，等八周辅导之后没有效果服药六个月。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立刻重新吃药六个月然后慢慢停啊，这种事你可以给他的建议，他要怎么做就他自己做决定了。好，需要一辈子吃药吗？抑郁症有 30% 到 75% 的复发率，双向症的分裂症的复发率是 80%。 今天现代人的病，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各种的癌症，肺系统，心血管病，青光眼，你那个想得到的病啊都需要长期治疗的，因为复发率高啊，超过 80%。 那你说啊，你看啊，是西药是治标的，中药才是治本啊，有这个想法吗？有啊。那如何来这个面对这个问题呢？治疗改善这功能的紊乱，可是基因不能改变的，所以无法治本。你听听我讲啊，中医如果是真的是要治本的话，它需要改变这个基因啊，不能改变基因的话，无法治本的，永远无法治本的，所有的病都无法治本的。治疗是消除症状，等基因功能来恢复啊。抑郁症的效复发率，假如复发需要考虑长期吃药啊，双向症那些就更需要了。那有改变基因的治疗吗？有啊，2009年的时候第一次 FDA 通过呢，改变基因来治疗一个瞎眼啊，这个 blindness 啊，是一个 retina 就是角膜的这个毛病。那这个病呢是可以改变基因的，你把这个基因改变掉呢，它确实是可以这个最少这个结构上面可以痊愈了。于是呢 ,FDA 呢通过六个病人在 UPenn 做这个实验了。结果怎么样了？六个病人，三个改变了基因之后，他们的这个视力啊恢复了，增加了 60%。从完全看不见到 60% 看见。另外两个 10% 看见，其实就是很少进步了。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进步。所以呢你要搞清楚，现在我们对改变基因的治疗呢，尽管现在大概可能有十个病呢是可以改变基因的，但是呢就是改变基因呢对完全能够消除这个症状的，因为基因的功能啊现在有很多的限制啊，我们了解。所以呢你要随便讲说呢是个西药是治标的，中药是治本的，那是你骗自己了。那你要被人骗也很好啊。精神药物依赖吗？依赖定义是什么了？药量需要不断增加才得满足，有个追的强迫感。这些我没办法详细讲，精神病药呢是没有的。镇静剂跟安眠药可能有，但是这些药是严格控制的。好，那所以呢药对体重跟嗜睡的副作用呢是不一样的。百忧解类有时候没有，米氮平很多， Remeron 很多，安非他酮没有。这个分裂症双向症的药很多，分裂症双向药对这个体重跟嗜睡的影响很大，阿里派唑比较少。所以呢如果这个医生会做的话呢，在你稳定之后呢就尽量找一个药呢是没有这个副作用的，比较没有副作用的来换。如果副作用怎么办？看个人，看剂量，体重增加稳定后换药，嗜睡稳定后换药，基本上是这样啊。坚硬面无表情手发抖，这个是分裂症就药的症状。这个 antidepressant 也有一些是这样了，不过比较少，那需要病人跟医生来配合。得精神病的基督徒可以服侍吗？很多很灵性很好神重用的基督徒也得过抑郁症，就好像基督徒也可能得心脏病糖尿病一样啊。坏事可以临到好人，抑郁症有他自己的好处的，抑郁症症状消失以后可以服侍，应该可以服侍啊。有精神病可以结婚生小孩吗？无论有病无病结婚都很多考虑啊。精神病人最大的担心是我的病会遗传给小孩吗？答案，如果家庭环境稳定，可以减少环境与基因的互动啊。你的目的是减少这个环境与基因的互动嘛？那尽管这个小孩有这个基因，如果您减少这个环境的诱因，那就对他的复发就会减少了。所以呢，精神病人有两个考虑：第一，对方可以接受我的精神病吗？如果你是用骗的方法去结婚的，那他啊，就是说我是有点失眠的这种啊。那么对方呢这个结婚之后发现原来不是这回事的，那这个婚姻里面就产生争吵了。第二，我愿意接受治疗，叫我的情绪稳定，可以制造一个安定的环境给我的小孩吗？清楚我的意思吗？第一个，你制造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制造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基因既然是没办法可以解决了，那么遗传基因遗传抑郁症的得抑郁症的几率啊，如果父母都有抑郁症，得抑郁症几率呢大概是这个增加大概三倍吧，不是很大的。但是呢你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安定的环境。如果得抑郁症怎么办？跟得其他的病没有分别，用两种心态，信心来依靠神，忠心来尽自己的力量。信心跟治疗并不矛盾，我想呢这个是清楚的。好，那么下面呢本来呢我想要给你看这个苏正荣的他觉得什么有帮助，但是呢我想时间没办法允许的了啊。那我们呢就停在这里。你要问问题吗？要啊。我从香港过来，今天晚上不睡是没问题的，我时间。我可以讲到明天7点再睡啊。举手。